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每一次跟各位一起在这里，或者是吃饭，或任何时候，都很感恩。我在这几天讲的信息，希望不要给各位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基督徒生活都是充满痛苦、十字架艰难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喜乐的，我们有苦、有甜、有艰难。但是总的来讲，即使在现在罪恶的世界，基督徒还是幸福，还是快乐，还是平安，还是喜乐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喜悦的，我们即使的确有十字架，但是我们相信因着耶稣的救恩，对我们总是正面的，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状况中，即使我们有很大艰难，但是我的确在这几天，包括在这一堂，我都会强调，人间一切的美德、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幸福，如果不是完全的，而且继续的，而且越来越丰富的，建立在对主的信心上的话，那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一切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悲哀，包括儿女。夫妻之间我们谈了一些，那么儿女之间我们也谈了一些，今天这段时间又要谈一个也是很悲哀的事情，就是我们谈是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亚沙龙哈，可能对多数的弟兄姐妹你不是太熟悉，因为我们一般讲到也不多提到他。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描述来看，亚沙龙是一个 perfect ten， 就是十分是满分嘛，它是 perfect， 它没有任何的缺憾。它长得非常俊美，在撒母耳记下14:25，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各位，这几乎不可能的，一个人从脚底到头顶找不出一点的瑕疵，就是非常的俊美。好，但是人俊美，这个虽然不多，但是这我们知道不是最好的，我们还希望他有好的脑子。他不是只有外貌，他的那个头脑也很灵活。我们从亚沙龙的故事里面，从亚沙龙能够忍、能够计划、能够不会小不忍，他也有大谋，他有很好的计划，他做事非常的聪明。也许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会多少看到一些哈，他很聪明，他不是只有外貌的俊美，他有很好的头脑啊。但是我们又知道，如果你很俊美，你又头脑很好，如果缺少第三个，那简直是最坏的事。就是一个譬如说一个男人英俊的不得了，头脑也好的不得了，心很坏，那就完蛋了。那他的美、他的头脑好就更坏了，更会骗人了。像我这样的人去骗女人也骗不成的，赔了夫人又折兵，根本骗不成的。那但是如果有好的外貌，然后又有好的头脑，也许就可以骗成了。你不能只有好的外貌，你不能只有好的头脑，你还有一个好的心。各位，亚沙龙有一个好的心，我们等一下会说明。讲得最清楚一点，他有一个正直的心，讲得再清楚一点，他有一个正义的心，讲得再清楚一点，他见不得人间有不公平的事。各位，这也很了不起。好了，我们人只能推到这里了，有外貌，有好头脑，也有正义，但亚沙龙也就缺一个，就像我今天这几天所讲的，他缺少一个对上帝敬畏的心，这就把他所有一切的美 统统败坏掉了。我说过很多次，我再说一次，上帝在不信主人身上也有很多的恩典，甚至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都愿意承认，我们也都愿意学习。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让步的不是我们，而是上帝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权柄，而是上帝的慈爱。如果所有神给人的恩典没有叫人去归向上帝，没有叫我们去更多更完全更彻底每日更加相信敬畏喜悦敬拜我们的上帝，那都有危险。包括读经祷告，你说读经祷告不是只有好没有坏啊？不不不，各位法利赛人的圣经很熟悉，法利赛人祷告也很好，你的读经祷告也可以叫你骄傲，叫你自大，叫你以你的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你也可以因为你的教会里的各种侍奉讲道等等让你自大。所以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对主有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仰赖，真实的谦卑。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主就把这样的生命给我们，但是还是常常需要圣灵来借着十字架的折磨磨练我们，使我们更美。这些磨练的时候实在不舒服，但是各位，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这一生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总的来讲总是喜乐，总是平安，总是自由，总是释放，总是感恩，我们总是这样的，即使在愁苦中也是如此。但是如果你没有主的话，有耶洗别那样体贴丈夫的心和智慧是毁了她丈夫，有耶户那样强烈的正义感是毁了他自己和他自己家，亚撒龙也是。好，我希望我继续在讲的时候，各位始终总是回到一点哈，你别的都忘记，这个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我们主是慈爱全能的主，我们的主是所有信靠他的人在今天的时代，主还没有来的罪恶时代里，总的来讲我们是大大的得胜和平安的，我们是幸福的一群。刚才吃饭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交通，我每次喜欢跟弟兄姐妹交通就在这里，每次一交通一问起你怎么信主，一问起你的背景，只要多谈几句，哎呀，我心就被恩感。刚才我们桌上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稀奇的故事，我都很稀奇他没有跟你们做见证，但是也许他不知道吧，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太奇妙了。每个人只要你信主，各位你不必编任何的故事出来，不必说我怎么得了癌症得医治或者是什么，不必，我们不是每个人有这些，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数算主的恩典也真是稀奇，真是感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都不记得我上次来，你们每次都是感恩节吗？所以上次九年前应该也是感恩节，那显然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太属灵哈，现在也没有更属灵，但是我现在生活里面对那个感恩，真觉得主的恩典很丰富。我来到这里哈，我看到每一个人有我都是会感恩。这里的营地，我觉得我这次来比上次来，我觉得更美。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但是我看到我感觉上这个地方上帝实在很恩待。事实上我第一天晚上你们很客气，我其实说住哪里都可以，你们让我住在旅馆，你看啊，有点浪费公帑啊，就是第一天是住旅馆，我看了一下那个旧金山的那个旅游手册，我翻了一下，我心里真是好感动，这地方怎么这么美，上帝怎么把这地方造得这么好，怎么这地方风土民情有这么多稀奇的地方。对，包括他有一张照片，有一张照片是 Berkeley 的，有一张是 Berkeley 的那个学生的，那个我觉得是两个同性恋的人在台上的表演。各位，你在最得罪上帝的人身上， 你一样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有非常多的恩典，这叫人很心碎的，叫上帝更心碎。也就是上帝实在没有因为我们在得罪他、悖逆他，就收回他的恩典，有的时候还给的更多。但是目的是希望你能悔改，希望你能归向这位上帝。我不知道这几天各位听袁弟兄的见证，我自己第一次看到他，还有看到他们那个，后来我问了，他说是他设计的，我就觉得哎呀，跟我常常看到情形一样。那同性恋的人，不管是先天是后天的，常常有特别异于常人、多于常人的一些天赋，包括有的人很多很彬彬有礼，有的人有很多的艺术的才能。真的，我们人真是蒙上帝的祝福啊！可是我们不知道感谢他，我们把上帝的恩典误用了，真是很遗憾的事。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回到主这里，我们也求主帮助每一个还没有回到主那里的早点回到主那里，我们也求主帮助每个基督徒，各位，我们对主的爱和认识与日俱增啊。还是亚撒龙让我始终不愿意讲下去，因为他实在太优秀了，但他没有上帝，他太悲惨了。他优秀的第一次的表现，各位，我们不能讲太远，就是大卫的大儿子暗嫩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塔玛是亚沙龙同父同母的妹妹。当暗嫩强奸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后，你马上看出亚沙龙的两个特点了。他跟塔玛说，他看到他妹妹非常的痛苦，他马上就想到。所以我觉得他在宫廷里面，你们看这些电影吗？我是没有看过，不过我知道好像演得很动人，这些电视剧啊，康熙啊、乾隆啊、雍正啊，这些电视剧。各位，在宫廷里面那个尔虞我诈，在宫廷里面那些奸诈和下流，那是很多的。你不必看这些大帝，你看大卫的皇宫就知道。我再一次说，求主帮助我们看圣经能够不要有有色眼光，这是上帝的话，上帝很清楚让你知道知道所有跟上帝有关的，也把人的罪恶呈现在你面前。大卫的宫廷里面真的跟贾府差不多，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其他是脏得很。但亚沙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看到他妹妹的哭泣，他就知道，他说是不是你哥哥伤害到你了？然后他说：“妹妹，不要讲话。”圣经也没有继续写下去。我们看后面发展，就要亚撒龙。我说过，他有第三个优点：他正直，他见不得人受伤害，他见不得伤害人的流氓没有被处罚，暗嫩没有被处罚。圣经上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里面讲到，大卫王知道这个事，但大卫没有处罚他的儿子。这里跟我们在讲家庭有关系。我不是赞成什么什么棒子底下出孝子啊，拳头底下出两这个好的学生，我不赞成打骂教育，那实在是非常伤人的。但我也不赞成纵容教育。那就打一半纵容一半，是吧？各位，这种中庸之道也不是。我说过，所有的制度它有它的优点缺点，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中因信称义，而且能够谦卑一点，能够在各种的历史时代的环境里面做比较对的事。大卫是非常宠小孩的，当然大卫也可能因为自己犯错了，所以就不敢责备自己的儿子，这我们常有的错误。我们常常一个错变成两个错， 自己错了以后就不太敢说什么了，因为也被魔鬼勒索了。那不敢说，常常纵容更多的罪恶。大卫就纵容他的儿子，他没有说什么，没做什么。亚撒龙就决心要做一些事。他圣经上说，他也不跟他哥哥说什么，他不跟他哥哥去讲道理，他很能忍。他知道他哥哥是太子，他知道他哥哥惹不起，他等了两年。等了两年，找到一个机会。我们今天下午讲到剪羊毛，亚撒龙也算是也是王子之一嘛，所以是也是富裕。剪羊毛通常就是一大笔收入进来，他就跟他爸爸讲：“我收入甚多，这次丰收，请哥哥们都来。”我觉得大卫也是聪明人，大卫我猜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他也知道这个有一点鸿门宴的味道。他不太允许，不过后来亚撒龙装得很诚恳，大卫就让他的儿子去。在吃喝的时候，亚撒龙对他的部下说：“你们注意看那个安嫩，他吃喝快乐的时候，我给你们一个记号，你们就去杀他，不要怕，我下的命令。”亚撒龙就在宴会当中，吃喝当中，就是我们宵夜的时候，我必须这样讲你们才醒得过来。各位，就是很多事情是你根本想不到那个场合，那是非常的快乐，喝酒，安嫩高兴的不得了。安嫩当然不是好东西，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大祸临头，他被杀了。他被杀了以后，亚撒龙我想也都算好了，他就逃了。他逃到他妈妈家里去，逃到基述那边，逃到他妈妈家里逃了三年。圣经上在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第37节，亚撒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啊，这是亚撒龙母亲的家哈，去了。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亚撒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心里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撒龙。第37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圣经里好像刻意没有描述为哪个儿子悲哀，我没有去查一下，你们手上有英文的，这儿子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是复数，他应该为两个儿子悲哀，一个亚撒龙，一个是暗嫩。如果是单数，不知道是指暗嫩还是亚撒龙。如果看上下文，好像比较像亚撒龙，因为暗嫩固然是长子，暗嫩固然是被杀，大卫应该也是很伤痛的，但是亚撒龙太优秀了，所以他也是很伤心。大卫天天想亚撒龙，各位，这又是一个死局。大卫应该怎么办？亚撒龙是一个凶手，而且这个凶手不是一个小凶手，这个凶手是一个不仅杀哥哥，而且是杀王位继承人的，杀习近平的啊！对不起，不知道他是不是继承人。他罪很大。各位，我在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在想大卫应该做什么，我在想这些事都是困难的，是不是大卫应该通缉令把他抓回来，好像赖昌星一样啊，不抓回来也不行，抓回来也不行，不抓回来目无法纪啊，抓回来又要怎么处理？王子犯法要怎么办？杀不杀？你做父亲的杀不下手，所以我觉得大卫也没有办法。各位，人间充满了这些我们很为难的事，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好， 我们做什么都有流弊，但是各位你不能不做，有些事你非做不可，那怎么办？总是最安全的一条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路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不能讲是什么样，但是总之那是信靠顺服上帝的路，那可能是对我们有一些不顺我们自己本意的，但是很难讲。就大卫应该早就处理暗嫩的事，暗嫩的事不处理就出亚沙龙杀人的事，亚沙龙杀人的事他不处理，问题不能解决。不过我们先看看有人帮他解决。14章第1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各位，这都是宫廷里面太复杂的事了，这个需要我们台湾的作家高阳来写。哦，这太复杂了，这些人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中国大陆一定也有人写这些东西哈，这个袁腾飞啊或者谁啊，也许也可以，我不晓得。约押是大卫的国防部长，是大卫的元帅，约押是大卫的外甥，因此约押是亚沙龙的表哥或者堂哥。好，这些复杂关系我们不必去讲它。我说约押是一个大卫又恨又爱的亲人，很爱他，因为约押实在作战能力非常高明，大卫常常依赖他。很恨就是约押也是很狠的人，约押的狠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正面和负面的，譬如说很正面，这我们一般福音派都不注重这些，因为我说了我们福音派在看圣经的时候都是一个观点，看人的时候也是一个观点，就是好人坏人啊，基督徒非基督徒，这就是好这是坏，这就对这就错，各位不是这样子的。不只是福音派，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要什么事都是敌我矛盾，你不是敌就是友。各位，中间很多灰色地带，有的时候也会变成敌，敌也有时候也变成友啊。我们看圣经也是，约押我看很多圣经字典也说，哦，要坏就把它写得很坏，它有优点。大卫叫他数点民数的时候，这是一件得罪上帝的事，圣经讲约押就拒绝，约押就不愿意遵行王的命令，所以约押站立场也很对。约押也曾经很奋勇地为大卫征战过，这也是很对的。约押曾经杀过两个不应该杀的人，但是那里也有一些情有可原的事，但是总之就是约押跟你我一样，约押跟大卫一样，约押跟亚沙龙一样，我们都可以为恶，我们都可以为善，如果我们好好敬畏上帝，我们即使为恶了我们可以回头，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我们即使在为善中会越走越错。这问题大卫不能解决，各位，很多事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能解决，那时候就要你身边的人来帮你解决。有的是，这就是教会生活的重要了。华人教会信耶稣的有，而且我们可能可以大量的信耶稣。华人教会要做神学家的这种材料也有，我们很会读书。但华人教会始终有一个，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始终不太好。我们对教会的权柄、肢体的关系不是建立的够深，因为啊，我们跟主关系好就好了，别的就变得比较淡一点。各位，教会的生活不可以少的，主的恩惠慈爱是教会里赐下的，所以不要离开教会，不要因为教会的愚蠢、教会的错误就离开。神的恩典就是在我们这些蠢人身上显出来，显得奇妙。很多事情我们解决不了，大卫也解决不了，但是约押来帮他解决了。约押要让王有个理由把他的儿子接回来，然后约押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约押想解决他必须靠一个人来解决，因为约押自己劝大卫王把亚沙龙接回来，他办不到这个事，因为大卫王不喜欢他，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姐妹，一个贤德聪明的妇人来。各位姐妹，请你不要生气，圣经上很多的无名英雄都是女性，你们没有名，就跟你们在教会一样，也不会按例你们做长老，意思其实就是你们是常青树，不会老的了啊。 也不安利你们做长老，也不给你们什么名分，就要你们做事啊！感谢主嘛，这也是神给我们学习的，因为你们太优秀了，就隐藏一点嘛，对不对？这个提戈雅的妇人很聪明，她我们下面看的这一段也很像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常常看到的，就是尤其是《战国策》里面，尤其是讲是中国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要有聪明人来说一些话，这个妇人就很聪明，她进去一进去先跪下来哭啊，王啊，请你拯救。王说有什么事？我是寡妇啊，这是一个可怜人，我丈夫死了。这每一句话没有多余的，他要让王很有同情心。大卫是这样的人，大卫虽然狠，大卫虽然阴险，但大卫很有同情心，大卫很同情弱者，大卫见不得弱者受欺负，不管是羊被狼欺负，或者是以色列被哥利亚欺负，他见不得。拿单去劝他的时候，也是用一个弱小的人被一个强势人欺负，大卫就愤怒。但是常常大卫不知道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哎呀，王啊，求你帮助我，是寡妇，我只有两个儿子，然后居然发生这种悲剧。各位，寡妇有两个儿子，这算是不悲了。两个儿子居然会打架，然后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其实从创世纪开始，你不就看到这样的事吗？亚伯就被该隐打死了。有的时候不应该发生的事发生了。然后这个寡妇的悲哀是全家的人起来攻击婢女，说把那打死的兄弟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产业的。各位，人的可怕的地方，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的地方，就是人会玩法，包括上帝给我们法我们也会玩。这一群人对这寡妇说，现在那个杀人的凶手交出来，我们要打死他，并不是要主持正义，是要分遗产。你的遗产通通没有了，还有你的儿子继承，你的儿子死了一个再死一个，就可以分给我们这些叔叔伯伯阿姨或者什么东西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我不知道在美国，我在台湾，我在信友堂，我也听到过很多朋友，现在而且越来越多，不管是怎么和睦的家庭，父母一死，一有钱就一定有官司，差不多。各位，恐怕也包括我们在内。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我才接到一个电话，也是这个事情。我们没有那么高贵。你说我家不争，那是因为钱还不够多。够多都在争，我们人都贪婪。这里一件事情，现在全家在攻击我，要我把那个凶手，就是我另外一个儿子交出来，要杀掉他，为的是要分遗产。好狠啊，这很难呢。凶手该处死，这是神的话，所以这些人有神话，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律法做根据。但是大卫就愿意承担这个担子。王对妇人说，你回家，我会为你下命令。意思就是我会为你下命令，叫你的儿子被特赦，不会处死，你会有个人继承你家产业。我这样说了，这妇人就很会讲话，一环扣一环，马上追上去。哎呀，我主我王，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因为这是一个罪恶，这违反神的法，也违反人的法，怎么可以让凶手在法外能够活下去？哎呦，不好意思王啊，我求你来帮助，但是现在要你犯法了，这怎么行呢？王说，没有问题，我说了，有人敢再来为难你，把他带过来。妇人就再说了，这有点啰嗦了，哎呀王啊，愿耶和华你的神啊，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 我还是有点担心，你下了命令了，他们会不会还是要杀我的儿子啊？王现在有点烦了，因为他已经说了，说了两次了，他现在再说，各位你知道夫人要逼他一说再说再说，要发誓说那杀人的不必死，就是让大卫等一下可以下这命令，亚沙龙不必死，非常聪明的一个衔接。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段话跟另外一个人到大卫面前说一个故事几乎一模一样，那一个人就是拿单。上一次拿单来讲大卫也是编一个故事，编到大卫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这个人该死的时候，拿单就说你就是那个人。这一次一样，所以各位你们听故事要小心哦，你听得很高兴就是说你，对不起，就是说我发誓你和你儿子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你儿子命一定保得住。这个妇人讲这句话的意思，希望大卫王发誓讲这话意思就是你能够让你的儿子亚沙龙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就是这个妇人在帮大卫铺一个台阶，我们也感谢主。哎呀，但是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圣经这样讲，除了这可能是一个术语，就是你的儿子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应用在亚沙龙身上，就是亚沙龙可以平安回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意思。各位，亚沙龙的优秀我刚刚没有读，亚沙龙一个非常优秀的就是他满头最好的头发，最后他就死于他的头发。常常人的优秀，人的聪明，人的美貌，人的才干，人的恩赐，是叫他失败的。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的美貌，神给你的聪明，不要成为亚沙龙的头发了。好，这个时候妇人觉得应该要收尾了，但是他最后再讲一句，他说你应该让那个逃亡的人能够回来啊。我把这个话告诉你，我不太懂第十五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讲百姓使我惧怕，我猜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王，如果你再不解决亚沙龙的事，全体的国民他们的反应让我为你非常担心，我猜是这个意思。你要让人有出路，看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亚沙龙能够回来。然后王那个这个女人讲了一些称赞王的话，王实在很聪明。我马上想到了，这个话是不是约押要你说的？妇人说是。显然这个妇人在说的时候，约押就站在旁边。第二十一节，王对约押说，我应与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亚沙龙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约押说，我现在知道你是喜欢我的，你是悦纳我的。这话实在很不容易说， 因为大卫实在不喜欢约押。但这时候听了他的话，那显然表达他接受约押的劝，约押当然也很高兴。然后约押就起身到基述，把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啊，从这里来看，约押是很爱押沙龙的。我说他们是表兄弟或堂兄弟，他不是亲人。约押也救了押沙龙一命，约押很爱押沙龙。各位，押沙龙最后死于约押的手，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很难过。人如果没有上帝，正义感、美貌、智慧、友情，最后都是自掘坟墓。当押沙龙被带回耶路撒冷以后，大卫放下一句话，撒母耳记下14:24，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哎呀，各位，这真是我们人间很多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大卫，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对这个儿子恨死了，因为把另外一个，把哥哥杀掉了，这恨死了。但他又很爱这个儿子。各位，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智，对很多事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比较好。人间就是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感谢主，就是再多的艰难，我们交托主，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知道有平安的路。但有的时候这个平安的路真是很难讲。好，现在押沙龙回来了，但回来了，大卫大概也想到，你当年杀你的哥哥，你杀我的儿子，他也很愤怒，不要见我。可能这里圣经也让我们学一件事，各位，你不能够一直让仇恨放在你心里，尤其是你把人家带回来了，你让人家回来了。我想大卫能够做的事，也许用某种方式处罚了押沙龙，然后跟他和好吧。现在这种又回来又不讲话，各位，又岂不常是我们家里的状况吗？和好了，但是又不讲话，那什么和好吗？有的时候，这种没有解决问题的和好，就埋伏下更深的仇恨了。押沙龙杀了哥哥以后，逃到自己妈妈的家里3年，回到耶路撒冷又2年。总共5年没有见到爸爸，押沙龙也受不了，押沙龙就去跟约押讲，意思请约押跟他说说情。约押也不愿意去，因为他想，我的面子已经用到这里了，我已经把你带回来了，王不要见你，我还能说什么？惹王的愤怒嘛？王已经说了不要见我的面。后来押沙龙就用了计策，到最后约押不能不见他。32节，押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你要就杀，你要就处罚，你要就和好。你不能像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那个叶明生一样，不战不和不降不死，什么都不。可是各位，我不知道你，我有这个毛病，碰到问题常常要拖，不想去解决它，因为解决会碰到问题，就躲就拖。但是你躲你拖，只是把那问题引线往一点爆，而爆的会更厉害。求主帮助我，看到这里我就，哎呀，大卫应该早点跟押沙龙，他应该早点把这押沙龙问题处理好。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说处理好，从他犯淫乱开始就有问题了。但是你犯了淫乱，你不要让一个罪引发另外一个罪，你要让那个罪停在那里。各位，罪的可怕就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常常犯了一个罪，我们就被魔鬼勒索了，我们就要纵容其他的罪了，然后就没有止境了。后来约押不得已就跟王讲，王就说好吧，让押沙龙来。押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押沙龙亲嘴。整个押沙龙，我们今天讲的这悲剧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圣灵在末世的时候要我们把这一段跟犹大出卖耶稣连在一起，因为犹大卖耶稣也是用亲嘴做记号。犹大的死是上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押沙龙跟另外一个人勾结造反，亚西多福也是上吊死的，真是很悲哀。这悲哀你要说所有的祸患刚开始是大卫造成的，圣经上写这些事，一方面叫我们不要有偶像崇拜，一方面也是各位，我们都会犯罪，而且我们会不断的犯罪，感谢主，认罪悔改，主就赦免。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拖，不要把一个问题掩盖，不要把一个问题做而不是，他需要解决这问题。过去造成伤害已经有了，不要让它继续扩大下去。押沙龙需要处置，押沙龙需要处罚，押沙龙需要处罚以后跟他和好，大卫都不做，拖。哎呀，有的时候儿女的事，有的时候公司的事，有的时候教会的事，要解决，要处理。但是要解决要处理，一定会有人受伤，一定会撕破脸，一定会受到伤害。你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不知道什么是具体的十字架路，我知道你要走十字架路，你不要躲避那个困难。大卫一直在躲避，大卫一直在想睡觉，大卫一直在像鸵鸟一样，我把我的头放在沙里，不看到问题就没有问题了，不可能的。好，押沙龙问题还没解决，押沙龙杀了哥哥，他也没有处罚，没有处罚把人家带回来跟人家和好，又没有真的和好。各位，我说过押沙龙有正义感，押沙龙为妹妹有正义感，押沙龙为国民有正义感。可能大卫在可能拔示巴的事情以后，我估计他治理国家的能力也退步了，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常常被撒旦勒索，所谓勒索就是你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对处置罪人常常也不敢说什么。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押沙龙居然产生一个心造反，那个造反我想就是他觉得父亲对于治理国事不行了。在第十五章第二节，押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见求王判断的，押沙龙叫他过来问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押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押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押沙龙，押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中凡去见求王见王求判断的，押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押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的心，满了40年，应该是4年。各位，这也不是很遥远，你知道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在讲上访，这里在讲民间有很多的怨要到北京要去上访，那里当然不是北京，是要到耶路撒冷。虽然押沙龙是在骗他们，根本他拦住了这些人，但是有这么多人有冤要到大卫那里求 申诉，那就不是一个好现象，表示整个国家的官吏的风气很不对。大卫会这样，大卫所治理的国家里面会有这么多人有怨有冤，我想大卫的治理不好。大卫原来治理的很好，现在治理越来越不好。我想亚撒龙也看到了，亚撒龙就要自己来。我不觉得他想做王纯粹是权力的野心，我觉得他想做王也是想抚平百姓中间的冤枉，因为从他对妹妹的事情上你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人有正义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正义感而没有上帝，你的正义感会杀更多人的，中外历史都显示这件事。任何的美德不建立在上帝身上，包括爱情，不继续建立在上帝身上，会是海市蜃楼，沙土上的房屋。当亚撒龙觉得时间恰当的时候，他就造反了。十五章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从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大卫不能不有行动了。我觉得照大卫的聪明，大卫不会不知道这四年亚撒龙在做什么。各位，你们都觉得大卫很属灵，我也承认他很属灵，但他的属灵没有叫他做变成一个呆子，他的属灵非常的精明。大卫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就跟保罗一样，情报工作很好。犹太人要杀他，秘密集社要杀他，保罗就知道。大卫也是，扫罗要来追杀他的时候，大卫总有安排眼线。这一次亚撒龙造反的时候，大卫也有安排眼线，地下党员有。你不要以为圣经都是在讲读经祷告，圣经把人间的那个奸诈通通描写出来。我不相信这四年大卫不知道亚撒龙在做什么，但就跟很多时候我们一样，我们就不去处理，因为会头痛，会麻烦，会需要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我实在在说我自己，我自己是一个最怕最希望那个睡一觉问题都解决的人。睡一觉问题不会解决，睡一觉的问题会更大。大卫也知道他的儿子赶快逃，这儿子进城的会所有人都杀，于是大卫就逃。逃之前他也安排了眼线，他要祭司留下来。为什么要祭司留下来？第二十七节，十五章二十七节，王又对祭司沙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二十八节，注意，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你留在宫殿里面，祭司留在宫殿不跟王走理所当然。你不是不跟王走，其实你心跟着我，你要在宫殿里探听出来亚撒龙军队的动态，然后告诉我。大卫很精明，这件事如果没有他暗埋这个暗桩的话，大卫也死定了。大卫的臣子很多人背叛了大卫，在第十五章三十一节说，有一个背叛的人叫亚西多福。当大卫一听到亚西多福也背叛的时候，其他人背叛大卫没有做什么，亚西多福一背叛， 大卫就祷告。他为什么祷告？要求神让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各位，圣经上说亚西多夫，大卫的谋臣，他出主意，他所有讲的话好像人问上帝的话一样。亚西多夫精明的不得了，如果亚西多夫留在亚沙龙的阵营中，他出的计谋成功的话，大卫就死了。那亚西多夫出的计谋是什么呢？十七章第一节，亚西多夫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民都必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好，我说明一下，各位，你们都太老实了，这种宫廷政变啊、奸诈啊这些事，尤其姐妹，你们都没兴趣的。不过我说一下也好，这圣经讲的，因为圣经说我们要灵巧像蛇嘛，就讲一下。亚沙龙这一次能不能成功，取决一件事，就是快，他动作一定要快。亚西多夫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亚西多夫说，现在你父亲逃了，你让我挑12000精兵追他，今天晚上就追他，我如果追到他了，精兵追，很快追到他，我忽然追上他，我就杀他一个，我杀他一个，不要让整个的国家的内战太大。因为这场战争打下来不知道会死多少人，你们大概知道，你们在规划公民的时候应该考试，不知道有没有考过，美国战争里面死最多的人是内战，南北战争我记得不错，应该60万，超过以后所有一直到今天伊拉克战争、韩战、越战加起来的总人数，内战对美国的伤害非常的大。各位，常常内战所杀的人，包括大卫也经历过一些，如果他跟他儿子打起来，不知道死多少人。亚西多夫说，最好的计策就是只杀你爸爸一个人，把你爸爸杀了，你国得了，不必再有战争了，全国的百姓归顺你。各位，他在跟大卫的儿子讲这个话，他在跟大卫的儿子说，我今天晚上追杀你爸爸，只杀你爸爸一个人。你知道亚沙龙的反应是什么？17章第4节，亚沙龙听到了，就以这话为美。他是什么儿子啊？杀你爸爸。各位，我说过，我们一开始讲过，亚沙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有正义感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是在很多地方看到这情形吗？大义灭亲吗？我小的时候看的一些书，我都不知道那个教训到底对不对。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上事，我只在想，到底人间的正义在哪里？你们当中喜欢政治哲学的也许知道，很多人尤其在美国这几十年都在谈这个事，包括最近去中国大陆的桑代尔也在谈正义。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义？我们小的时候念张巡徐远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念过，就是安禄山造反的时候，有两个唐朝的守城的将军或者是守城的人，当叛军在围攻的时候，他们不投降， 他们誓死不投降，但城中的粮用尽了，杀马杀动物，最后开始杀老弱妇孺，最后把自己的太太杀了给将士们吃。各位，我们起码我们台湾，我想中国大陆也是，这是忠臣。我再想想看，值得吗？敌人会要杀掉你这么多人吗？为了忠于一个姓氏，为了忠于李家，我们值得这样做吗？我不晓得哎，各位，我觉得人间的正义、人间的善良、人间的道德，没有上帝做基础，都是很大的问号哎。我们中国人都讨厌日本人，日本鬼子，是吗？日本人侵华，他的手段杀人无数。各位，我看我们的民族英雄班超，这些人去杀别人也杀得很厉害，也是都杀耶。人间的道德正义在哪里？现在亚西多夫说，我就杀你爸爸一个人，亚沙龙为什么会觉得好？这个我们中国不也有这个教训吗？大义灭亲啊。我看过这种两党内战的时候，我不再谈政治，我看过这种小说，一家人分成两个，一个去连安，一个去重庆。我看过美国内战的小说，南北战争的，还不是小说，一个短篇故事，我忘记是南方还是北方，他们两军对视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手，有一方的狙击手，那个神枪手常常就暗发一枪杀人，暗发一枪杀人，哎呦，被杀的那另外一方受不了，就找了他们军队里最强的一个狙击手，要把对方的干掉。这个人因为小的时候在乡下跟他哥哥一起是打猎，农人打猎，弹无虚发，他哥哥教他怎么样欺骗那些火鸡啊，欺骗狼啊，欺骗怎么样，弹无虚发。那个短篇小说就描述他跟另外一个人，他怎么欺骗另外一个人铺路，然后一枪把他打死，他过去看是他哥哥。战争正义解放黑奴，我也不是反战分子，各位，我只是在讲人间的忠孝仁义、忠孝节义，这些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看到就很多遗憾，我们很多不知道是非对错。我也看过台湾有一个人叫王鼎钧，台湾最近写了有几本流行的小说，中国大陆也看，比较最有名的就是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另外还有一个齐邦彦的《巨流河》，好像是。其实王鼎钧写的《人间三部曲》，哎呀，我也是好难过。他是北方人，他讲到抗战的时候，他离开家。他讲到抗战的时候，沦陷区的居民。各位，沦陷区居民你要在干什么？国民党共产党都说沦陷区的居民是汉奸，是投日的，因为他没什么反抗，但你叫老百姓做什么？你叫老百姓跟随谁啊？我看那个时候真是共产党来了，国民党来了，日本人来了，老百姓你叫他听谁的？他听哪一个都不对，哪一个都会很凶。然后我也看到过他在描写日本人战败以后，日本的女人被中国人羞辱的，各位，这我也能想象，这些文学大概都还不太出来，但我能想，各位，我不是站在日本人那边，我并不是什么李登辉或谁哈，我只是希望，我觉得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看的能够更完整一点，我们不是要有多少学问，我们希望我们有主的心，我们有主的心，我们看事可以看得完全一点。亚沙龙也许求正义，亚西多夫呢？亚西多夫为什么这么恨王？他是王的谋臣， 亚西多福为什么这么恨王？因为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拔示巴是被大卫玷污的人。我想亚西多福早就想替他的孙女的名节报仇。所以当亚沙龙造反了以后，亚西多福就投靠亚沙龙，然后亚西多福就告诉他要怎么杀他。在撒母耳记下第23:34，大卫的勇士里面，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在撒母耳记下第11，对不起哈，撒母耳记下11:3，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他跟亚沙龙有类似的情形，他能够深藏不露，当他知道他的孙女被王玷污了以后，我都不知道这些关系在怎么样，他要为他复仇。现在机会来了，王的儿子造反了，他投靠，他为王出2个主意。当亚沙龙的军队进到宫殿里的时候，当亚西多福来到的时候，亚沙龙就问，在撒母耳记下16:20，亚沙龙对亚西多福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对啊，打下耶路撒冷了，甚至没有打，就是进来了，军队的力量这么大，大卫仓促通通逃亡。但是亚沙龙究竟是一个王子，有一点少不更事，他不知道怎么办。亚西多福就跟他出了2个主意，一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你要快，今天就集合人去追你爸爸；另外一个，你要让全国的同胞知道一件事，你跟你爸爸绝对不会和好。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大卫非常爱儿子，大卫的儿子做了什么错事，他都不会处罚。以前暗嫩不处罚，亚沙龙也不处罚。哎呀，所以这样，人家怎么跟你来烦你爸爸？你人家替你卖命打，结果发现你跟你爸爸和好了，那这些打你爸爸不是惨了？你们出个主意，这些百姓没有专心跟随我，那怎么办？亚西多福说，16:21，你父亲所留下来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手就更坚强。这讲的再明白一点，你父亲的嫔妃有10个人留下来，你现在宫上放一张床，楼顶上放一张床，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亲的妃嫔亲近，你跟你爸爸的妃嫔，各位我直接讲吧，性交，让所有人看到你做了什么样的事，让所有人看到你做的事情，你爸爸是恨恶到极点，你爸爸无论如何不可能跟你和好了，所以跟随你的人就会紧紧的跟随你，跟你爸爸作战。亚沙龙就听了，各位，亚沙龙是一个正义感的人，现在在跟他 父亲的飞兵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有性行为。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大卫看到拔示巴动淫念的地方。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有的时候上帝的手实在叫我们受不了，但是写在经上就叫我们不要去犯这样的罪。人种什么收的就会是什么。好，这个第二个建议，今天去追你，追你爸爸，大家都会以为美，大家都觉得好。哎呀，这我们也只能说上帝听了大卫的祷告。亚西多福这个计谋，亚沙龙差一点就采取了，采取的就是两个计谋，一个采取了，一个跟他父亲的飞兵睡觉，这个采取了，另外一个紧急去追大卫，如果他采取了他就成功了，但是他没有采取，因为大卫安放了另外一个眼线护塞，大卫也做了祷告求神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神是破坏了，神是听了大卫的祷告。可是你不觉得这很痛苦吗？神听了大卫的祷告，叫他的儿子杀他的计谋不能成功，那就等于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大卫必须要杀掉他儿子。他这个计谋没有成功，我们也可以提一下那个户塞。户塞在投降的时候也是大卫安排的，就是假降了。各位对不起，这里面实在太多的无用了，无用就是那个水浒传里面那个军师，太多奸计了。那些啊，各位姐妹，尤其是姐妹弟兄大概也差不多，我们都这么老实，你们不知道，只有我这种喜欢看小说的人才在那里看得那么津津有味哈。大卫放一个人户塞在那里投降。户塞是谁呢？户塞在圣经里面讲是大卫的朋友。撒母耳记下16章第17节，亚沙龙对户塞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何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就是户塞是大卫的朋友，你大概也没有想到这朋友的意思。这朋友的意思就跟我们中国皇帝面前的那些什么东方朔啊那些弄臣差不多。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猜，这些人可能在中国有些皇帝面前的男人不仅是那些幽灵，有的时候是他的同性的性伴侣。你说大卫不会这样啊、哦？这我不知道。起码户塞是大卫的朋友，是那种酒肉朋友，是跟皇帝在一起的酒肉朋友。不过这种朋友有的时候也产生反间计的反间谍的效果。我很遗憾哈，各位，你们大家都以为宫殿里只有圣经，只有圣诗，只有诗歌哈，宫殿里也有这些。户塞说亚西多福的计谋不好，他激起亚沙龙错误的想法，你父亲太厉害了，现在像丢了崽子的熊一样愤怒的不得了，你派一点人去捉他那抓不住的，一旦我们被杀整个民心就消化，不如把全国军民同胞集合在一起，集合百万大军，这可能需要一个礼拜，没关系，我们决战可以把他们消灭。各位，这就错了，就跟伟大的副主席林彪一样，用兵贵在快，起码有的时候要快，这个时候一定要快，谁快谁就赢了。户塞出了这建议，就你慢下来，你站稳脚步， 待等把全国的人聚集起来的时候再打你的爸爸，这就给大卫喘气的机会了。然后赶快间谍告诉大卫，你们赶快过河。当亚西多福的第二个计谋没有被采纳，就是迅速集结去追赶大卫，亚西多福知道完蛋了。撒母耳记下第17章21节，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就是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就是泸定河或大渡河，泸定桥大渡河哈，你们不知道，会问那些会笑的人就知道，那个要快哈。他们过了河，到了天亮，没有一个人不过去。23节，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里留下遗言。这个遗言我们已经失去了，这遗言我相信也是一个千古绝唱，只是我们看不到了。我不知道这遗言里面有没有对拔示巴讲什么话，我们也看不到了。拔示巴后来跟大卫的生活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你可以去想一下，我可以提醒你一下，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拔示巴去见大卫的时候，我觉得他跟大卫后来生活也不好。哎呀，人间的悲哀，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感谢主，因为有主，当最不幸的事发生，我们还是可以得胜。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总会经过一些管教吧。亚西多福留下遗言吊死了，大卫就要跟他的儿子，他儿子迟来的军队作战了。撒母耳记下18章那里讲到，大卫在要作战之前，大卫说我会跟你们一起出战，这些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可能有提过，我会跟你们一起出战。意思就是说我会带领你们去杀我的儿子。各位，干嘛要变成这个地步呢？干嘛一个父亲要这样做呢？这都从他在屋顶上动淫念的事开始的。他们说当然不行，你不要来。然后王在这个时候仍然爱他的儿子，于是大卫王在出战之前，两军决战之前，对约押、亚比赛、以太三个领袖，18章第5节，王吩咐约押、亚比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不要杀他，不要杀他。也就是说，大卫到现在都爱他这个儿子。父亲对儿子有爱，儿子英俊，儿子聪明，儿子有正义感，不能挽回这个悲剧。战争僵是老的辣，押沙龙的军队打不过大卫的军队，他们惨败。撒母耳记下18章第9节，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绕，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开他去了。他的头发因为又硬又密，现在把它吊起来了，他吊在树林里面没有死。各位，这一幕也是悲惨紧张残忍里面的幽默。我猜他那里还在踢脚，哎，救命啊，没有人来。很多大卫的军队看到了，听到大卫说不可以杀押沙龙，没有人敢动。 第十节，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你就是赏我一千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大卫的命令是君王的命令，而且这个时候是在战争中。我在当兵的时候，我知道战争的时候，一个伍长都可以杀部下的，你只要一抗令可以马上杀的，所以大家不敢违抗王的命令。可是约押敢，约押知道押沙龙非杀不可。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拿着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我也不知道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描述。当约押拿着枪过去面对押沙龙的时候，押沙龙说什么？表哥，救命！你不要忘记哦，我们刚才看过，是约押把押沙龙从国外带回来的，是约押冒死把押沙龙的命救回来的。各位，人间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押沙龙自己造成的。我不知道，圣经上没有这段描述，约押对押沙龙双方之间有没有谈话？他们是好朋友，他们是亲密的战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约押这次没有跟随押沙龙，但是你现在听了大家都腻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没有结束，或者这个类似的事没有结束。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大卫还有一个儿子亚多尼亚也做过同样的事，那一次约押跟随了亚多尼亚。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大卫是最爱小孩，大卫爱自己儿子爱得不得了。大卫有，我们算一下，有几个儿子死于非命。第一个儿子死于非命的是他跟拔示巴通奸生的儿子，死掉了。大卫为了这个儿子生病的时候，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在神面前祷告，还是死了。大卫非常爱小孩的。第二个儿子是暗嫩，第三个儿子是亚沙龙，第四个儿子是亚西多夫。他四亚多尼亚，他这四个儿子都死了。神为他建立大卫的家族，那是真的。神说你的家族，你的子孙会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那也是真的。不过我们感谢主，各位记得我今天一开始讲的，你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胜过一切的罪恶。罗马书第五章，过犯不如恩赐。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更加显多。我们不因此犯罪，但因此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乐观的人生。不管我们看到什么事，我知道我们华人教会受到的影响常常时代主义，就是我们的影响，大概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末世观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坏到最坏耶稣就再来了。这也许是，不过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起码在正统的教会历史上，这种前千禧年观的不一定是正统。这个世界你要说越来越坏也对了，这个世界你要说越来越好也对了。各位，我们常常说，哎呀，当年想当年怎么样，以前怎么样， 你们现在愿意回到没有汽车的时代吗？你们现在愿意回到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吗？各位，你们愿意回到 100年前婴儿的死亡率可能是50%以上时代吗？年月回活到那个盘尼西林没有发生的时代，没有发明的时代吗？你愿意回到我们人的平均寿命50岁、40岁、30岁吗？我们也不愿意吧。可我感觉这个世界善良、邪恶各方面都有进步，都有变化。我不觉得哪一个时代是哦好的，好的不得了的。我也不觉得哪个时代是坏的，我们活不下去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罪恶和上帝所赋予的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该有的态度是，不管这世界越好越或者越坏，我们总是在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总是靠我们的上帝在生活。主啊，我愿你来。我们不是在躲避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就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不管是家庭主妇，不管是公司上班，不管是总统，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基督徒可以有自由选择。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但是你们要进入这个世界，照着你们从上帝所领受的，你加入这个党那个派，或者不加入党也不加入派，或者你做这方面的拥护者，做那方面的拥护者，或者你什么都不拥护，你就好好的顾你的家，好好上你的班。你不管怎么样，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总有罪恶，我们的钱财总有罪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仰望我们的上帝。所以不管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或越来越坏，我们仰望上帝，我们盼望他的国度的降临。约押跟他的表弟，他也救过他命的表弟，他看到他，圣经讲他刺透他的心。我不知道有没有另外一个意思，押沙龙的心也碎了。最后杀他的人是他的救命恩人。各位，这不是小说，这不是什么奇情小说，这不是古龙的小说，这不是金庸的小说，这是圣经的事情。经上的话引为鉴戒，是我们生活中会发生的。他死得很惨，后来还去报信给大卫。各位，那一段真是不必讲下去了，那段真是更伤心。大卫在营楼里等消息，约押其实知道这个消息不会是好消息。各位，不会是好消息，这消息怎么样也不会是好消息。王啊，你胜利了，这是好消息吗？王啊，你失败了，这不是好消息。但失败了也许是大卫很想听的，失败就是，哎呀，我儿子打胜仗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儿子打胜仗，好有出息哦。他不能讲这话，讲这话他儿子会杀掉他的，因为他儿子的目的就是要杀掉他。当你的正义凌驾在上帝之上，你的正义会凌驾在父子亲情上面。报信的人最后跟大卫讲了，愿所有你的敌人都跟那个少年人一样。大卫在问战事的时候，每一个来报告的，大卫都没有问我们赢了还输了，大卫根本不在意，大卫只在意他儿子在不在。那少年人押沙龙平安不平安，他问的只是这个话。最后有人说，愿所有你的仇敌都像他一样，大卫就知道他儿子死了，就大哭。约押就去责备王，你不可以哭，我们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你国夺回来，你不可以哭，你要给我们开庆功宴。大卫就为他的儿子死开了一个庆功宴。各位，何必要这样子？不过我们感谢主。各位，宫廷，你听了这，你应该不想进中南海了哈。高处不胜寒，如果神要你去也感谢主，那是你的十字架。神不要你去也感谢主，你有其他的十字架。 但不管有什么十字架，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做出一个祷告，是大卫做过的祷告。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便免过免犯大罪。任意妄为，不以上帝为上帝，以自己的理想、理性、正义、人的目标、人的爱情、人的自由为本，那都是任意妄为。生命记第十四章，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这里的意思是不要随自己的意思去敬拜上帝，不要自己看哪里好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旷野，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圣所，所以在哪里敬拜就在哪里敬拜，我们觉得这里好就在这里敬拜，在那里好就在那里敬拜。摩西说将来不可以这样。各位，我们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违反良心的事不要做，但那不够，我们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人不能成为衡量万事的尺度。我们若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譬如说奸淫掳掠这些事，那是明显的错误，那个错误是错误，但那错误没有那么危险，因为我们知道那是错。我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却不去听上帝的话，那是危险的。当你的正义、你的道德没有上帝的时候，想一想亚撒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你做我们的父，你做我们的夫，你做我们的老师，你做我们的拯救者，你做我们的主，你差遣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你的话。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撇下我们做孤儿，求你让我们也不撇下你，求你让我们不会在自己的心思意念、理想、打算、计划当中把你放在一边，求你始终在我们心中，求你让我们让你在我们心中越来越强烈的掌王权、居首位，求你的爱吸引我们，越来越吸引我们，使我们称你为主，使我们称你为王，使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使我们对你顺服，使我们喜悦你的道路。主，我们求主把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福分，常常借着你的十字架，总是借着你的十字架向我们显出，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幸福，使我们能够数算你对你儿女的恩典，使我们感恩，使我们在魔鬼攻击的时候，使人在对我们说，使环境在对我们说，使我们自己的肉体在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有言可答，我们能够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的主安定在天，统管万有，我们的主在我们心里做主做王，我们的主永远掌权，我们的主爱我们到底。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做准备，使我们对那些侮辱我们在基督耶稣有盼望的人，我们有言可答。 使我们在自己简直没有话可以讲的时候，圣灵会对我们说，圣灵会把主对我们的说的话再对我们说，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为我们舍己的，你是为我们开道路的，你是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使死人复活，使瞎子看见，使瘸子行走的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